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要来到罗马书的中览，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对罗马书的经历与见证。我们特别请到了西三家人呢，一起来做分享。那呢，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呢，总共分成八个段落，引言、定罪、称义、这个成圣啊。然后呢，德容拣选变化榜样。那今天呢，会就着这个定罪、称义、成圣的部分呢，来做经历与见证的分享。那首先第一位，我请到的是这个吴老师哦，吴老师他是一个医学的博士，然后呢，我就这个定罪的部分让他来做这个经历与见证的分享。吴老师你好。
你好。
对，我们今天呢要来做一下这个罗马书的中览哦。今天你要来帮我们谈一下，就是罗马书一章哦到三章二十节谈到这个全人类都被定罪啊。那我知道呢，你是学科学的，你又是学这个解剖学的，那我请问一下吴老师啊，这个刀子一割啊，人的罪是在人的哪个地方啊？可以看得出来吗？
哇，这个当然看不出来啦。大概最近有人在做一些推测啦，因为我们的 DNA 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整个染色体上面大概有 4% 是属于基因，那是有用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外形啊，或者它的运作啦，这个功能和结构哈，它都能够搭配的完整，是受到这些操控，那占了4%，然后其他呢有96%呢，那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了哈，那叫 intron 的部分了哈，那基因的部分我们叫exon 的部分了哈，那有人就说我们的一些罪可能都记录在 intron。96% 里面
哦，这样子。
不然 那些东西到底是干嘛的哈？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哈。
竟然的遗传里面有96%是废物那这个是相当特殊了。有人就把这我们一生的行为就记录在那里面而且是用4位元的，不是一般的2位元的01啊哈。它是EAD。CG 啦，4种，去记录。
所以这个科学也是一样，96%。这个我们不知道它里面藏的。所以呢，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个人有这个罪性，罪性人是个罪人。那呢，人怎么会变是个罪人呢？我们以前学过这个人性本善啊。那这个人道是人性是本恶还是本善呢？以你在用这个科学的角度去看，怎么来看呢？
只有圣经给的答案是真的啦。其他的科学家他们都在进化论里面，他说人是由那些低等的生物那这样一步一步进化来的。那这个当中他们就累积了一些的罪性了那罪性包括屠杀。同类跟异类啦可是呢我们在其他生物里面我们看没有看到像人那样子啦可以为一句话一个眼神就杀人啊什么的那其他动物都是为食跟色而已所以人是绝对不一样的生物我们在地球上是统治阶级的跟第二号的黑猩猩那是有很大的差异啊那是天壤之别啊
是，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书的经文里面这个罗马书的经文里面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罗马书一章的20到21节，我来读一下，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呢，我们来看，因为我知道呢，你 这个吴老师对这个科学啊是非常有研究的。那怎么用科学来看说这个神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而人又不承认他，也不敬拜他呢？
对，这人犯罪以后哈，他的特性就会远离神了哈，就会陷在自己的罪性当中，做许多不好的事情。其实神是对这个自然界哈，对人类，他是用一种漠视的方式。你看到这个自然界的那种奇妙啊，每一种的因子互相搭配，我们的生物才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繁衍下来啊，你就知道那个一定有神了哈。我最喜欢用的就是 TCA cycle。这种呼吸作用所需要的一个循环、那个是环这个是好几个循环，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循环、才能够使这个运作能够正常下来。里面如果有一个分子出问题的话，那你这个人就活不了了、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那种环环相扣，不是可以乱枪打鸟来的、绝对是一个精良的设计下面所产生的、结果啦、所以这个人从这个研究自然里面哈，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了哈，叫人无可推诿、那个就意思就是说，你看了这一切哈，你还说他是乱枪打鸟的，你是故意不信神的、
故意不信神、
人会故意不信神，就他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那走自己的路呢，就随着自己的本性，
是
那种罪性，那就造成了你看整个历史，人类历史就打打杀杀，不是这那个不是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的事情啊，历代来都是那样子，那罗马书就把这些哈、会造成人的这个彼此伤害的这些罪性都把它算。都把它列出来了哈、真的人就是那么坏哈、但是人性本恶是真的，
人性本恶、
所以荀子讲的是对，反而孟子讲的呢、大有问题、
对。然后这里又谈到、那神造男造女啊，那在这个经文当中也谈到同性恋的问题啊，那呢我知道、在台湾呢、这个同性恋也合法化，那你说这个同性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明明就是男的，然后他就说他是女的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哈、其实我们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也很想在分子生物哈、在细胞的层次上面去看到这个是不是天生的哦，结果没有证据说他是天生的，反而是因为文化上面的一个模仿。我们看别人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所谓同性恋的人呢，他们是双性恋的，他们可以，你的对象是一个，可是我有两个啊，我男的女的都可以哈、这就是人性哈，想要自己要想要享受自由了哈、可是这种自由却常常去是侵犯到别人的。造成别人的不幸啊、这个导致我们要小心的，所以圣经是严严的说不可以、不可以，上帝的那种律法从古到现在都不一样，可是人道主义就背道而行、我们都要、那个在人道主义里面常常就看不到神、他的规定啊什么的、一切以人本为主义，当然你要尊重人啊，他喜欢男的，你那个两男女生的那种关系、我喜欢怎么样，你、什么基督教的管得太多了、也管到我们一定要跟、异性的交往、不能跟同性的、那这个就是人性， 这个就人本主义、过度化为、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关于这个同性恋呢， 我也有一个经历哦。以前呢，我在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我三十几岁，我用了一个男生啊，然后呢，他呢晚上就去当女生，他晚上当女生的时候叫做小甜甜。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老板，你要不要去看我们那个同性恋俱乐部啊？”我说：“哦，还有什么同性恋俱乐部啊？” 哦，我就去看了，然后呢就是他看起来是很像男的，就长得，因为他帮我搬货嘛，做货，但是呢他呢到那个同性恋俱乐部他就是小甜甜的，他就这样子像女生一样，然后呢我就很奇怪，我就说，我说 你怎么搞的，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就跟我讲讲说，哎呀，我知道，我跟你讲，我里面有一个女鬼啊，有一个女鬼，吼，我这个女鬼，所以当时我就想哦，我那时候三十几岁，我对信仰还不是很清楚嘛，所以我就一个基本概念，可能这些人就是也可能有鬼附的问题了，可能问题也是很复杂啦。所以他可能有鬼附的问题呢，就男的附女鬼嘛，所以他就觉得他是女的嘛，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要怎么解释。但是从在这个罪里面谈到这个同性恋，后面呢又谈到了二十一样的那个不义的恶果啊，就是这个邪恶啊、贪婪啊、恶毒啊、满心嫉妒、凶杀啦、啊、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毁人，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狂傲、自夸、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无知的、背越、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反正总归一句就是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真的吗？真的都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吗？
这是真的啦，
真的
真的。你这个哦，又讲到一个叫做濒死经验
哦，濒死经验，好，
濒死经验会把你一生重播出来，你那个大概都什么事情都藏不了了哦，所以你有那个濒死经验重播的时候，你都会回想到你那时候在想什么哦，那你脑袋里面想的不洁净的东西哦，那 也一样，到时候你都会想起来了，在神的眼光中，只是这个事情你没有做出来，但是一样是罪哦。因为只要给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哪一个是艺人啊，真的是没有，真的是没有，你那个把你一生重播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了，那基督徒的最大的福音就是上帝把这些涂抹掉了，涂抹掉你们才能当义，对，在上帝面前是干净的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啊，
那
非常具体的。
那吴老师，那你也是从不信来到信的嘛，那来到信的时候，你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你怎么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呢？你是看到你哪一方面觉得，哎呀，我真是个罪人呢？
当然了哈，我信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是一个义人呐。我常常用圣经的标准去，去架起人家了哈，去这叫审判上，审判人家，我觉得我比他们高一等了哈。我看我那时候在雄中念书啊，我周围同学一天到晚都把一些什么 playboy 啊、
playboy
丢到我面前了、引诱我，我都不为所动了、但其实我心里是有些在动了、
心里动
那我后来就发觉说我这个是守不住，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真的作弊了、
作弊，
那是我信主以后、我难过了好一阵子了。
做什么弊啊？
考试
作弊啊、
对对对、我都偷看人家，也许他们 被我偷看的人也不知道了哈。但是我内心那个哈，
责备
哈，在责备我。在我同学当中，他觉得很自然了哈，因为我在雄中的时候，我们在考大学，有些科目是不考的，好像那个地球科学啊哈什么的，不考的哈。那那个你在监考的时候，那个老师也不管呢、那就看天花板了、随便你作弊啊什么的、那 我就发觉我后来才发觉我真的跟他们不一样了、这个作弊真的会让我难过的、我以前觉得我还蛮行的、我可以、比别人高等、后来我发觉真的连当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是有时候会在那个、这些不好的事情面前、我们还是会跌倒了。
跌倒。好，你讲到这里让我想到我小时候也偷钱呢、跟我爸爸偷钱呢、怎么偷法呢？因为我爸爸给我买一只手表、 然后那个手表很贵，结果呢我被人家偷走了，那我就怕被我爸爸打，那我就爸爸在睡觉的时候我就给他偷钱，我一天给他偷一点，一天给他偷一点啊，我想说了偷一点，然后呢就一天偷一点，一天偷一点，然后呢他比较不会发现嘛，然后呢偷完之后再去买一只表带着，免得呢被他骂。哎，那以前我不懂嘛，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就读圣经说，哎，真的呢，那时候我那么小，那时候我才怎么读 国小那时候，然后呢我就学校也没叫我偷钱啊，爸爸妈妈也没有叫我偷钱，哎，我自然而然会去偷钱，偷钱又怕被爸爸打嘛，就怕说我就把手表丢了，所以呢说真的真的是个罪人，所以呢等到呢我被主召回去的时候，可能我这个偷钱的一幕哦也会也播放给我看了，这个从小小时候就偷钱跟爸爸偷钱啊，对，
有时候我们很困难的时候，就是那个社群压力，你一票人都在作弊，人家好像我那个，人家作弊都八九十分了，那你不作弊在及格边缘，那个心里真不是滋味了，所以圣经常提醒我们啊，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你常常不平到最后你就以自为恶，你就会跟着去做了，所以这个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好好祷告神，让我们胜过那些罪了，真的是胜不过，还要回来认罪，好好认罪，不要一直聊下去啊，很多人就是这样聊聊下去，他就不回头了，也就不会在上帝面前，这样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啦。
好，那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谢谢吴老师的分享，谢谢，
谢谢。
好，感谢赞美主。好，那来自第二个阶段呢，是3:21-5谈到称义的部分。那邀请的是我们的清正老师，来，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好，清正。刚刚呢这个吴老师啊，我们的吴牧师说呢他考试作弊 啊我是小时候偷钱啊，哦，这个说真的是个罪人啊，你呢你是怎么样来承认你是个罪人呢，
我这个是第四代基督徒，
是，
但是我先前有跟各位分享我也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是，
那做坏事也是做的很多，所以吴牧师他讲作弊他就很难过，那其实什么坏事我都干了，我也不会难过了，
你不会难过，
因为我觉得哎，这好像都一样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作弊，那作弊就作弊啊，那这个那个他看 Playboy 这个是好像那时候那个年代好像都会偷看嘛，
Playboy 是那个网络色情的，这是那个
那时候没有网络色情，
是书本
色情，那个、是书本，对，那也不是色，以现在的角度来看那也不算色情啊，只是穿得比较清凉而已、
比较穿得比较清凉而已、
那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个真的不算是、但是这个
不算什么严重的事、
可是按着神的标准来看这个都是罪、那也感谢主让我慢慢知道说查验自己、一些隐而未现的罪、这个内心所做的一些坏事、慢慢的就会去省思说啊，神啊，请你再一次的赦免我、因为靠着我的肉体、我真的也是会犯罪、但是很清楚的我知道当我依靠神、依靠圣灵、那依靠神的带领那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脱离这些、犯罪的引诱、这是、
所以呢你也是曾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才能够因信称义嘛，所以呢这个罗马书3:25告诉我们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呢我们才来到了因信称义。那因信称义因为你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啊，我相信的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这当中谈到了信主之法跟立功之法，你有没有曾经落入到那种想靠自己努力的那种光景当中呢？
到如今神也慢慢的带领我要依靠他、
依靠他，
所以在这些年神也宽转我、让我不再靠自己的肉体，
是，
也不靠自己的意志，
是，
也不靠自己的聪明，
是，
也不靠自己的能力，乃是依靠神， 所以我们很清楚因信称义是靠着神，是靠着神，是靠着耶稣为我们做的挽回祭，是耶稣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要告诉各位完全不可能，因为真的太累太累太累。很多时候我们时常从新闻看到某一些神父有那个跟娈童或者那个性侵，或者有一些和尚就是有一些什么花边新闻，我们看见这个是人的肉体的软弱，但是我们要靠自己的肉体去克服这个情欲，或者要靠我们自己的肉体要来说，哎呀，我要这样子做，那我可能就会进入到得胜的道路，那是骗人的。很清楚，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乃是要靠着神，唯有依靠他，唯有依靠他，他的血做的挽回祭，来再一次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唯有依靠神，靠自己是不能的。
对，就所以呢，这里也谈到了亚伯拉罕哦，他的失败例子，虽然他是信心之父啊，可是呢，他也是有欺骗啊，把他自己的妻子当作妹子啊，又娶夏甲为妻啊。所以呢，这个呢，都让我们看到哦，这个我在亚当里呢，就是死的，就是死作王，罪作王啊。如果在基督里呢，就生命作王跟恩典作王。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一些经历呢？你可不可以分到我是在亚当里还是我在基督里啊？你这么做这么久，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长大，
对，那个就正如我的前面时常在骂我说，你都是亚当，为什么？因为那个把所有的那个一些那个做的不好都推给姐妹，所以说为什么这个都要听夏娃的话？那其实这个是一个迷失，我们时常活在亚当里，但是今天我很清楚的在基督里是。基督来做王，神亲自掌权。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有两个律，我们很清楚，我们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基督要我在我生命中做王的律，一个是亚当在我恼我的律，要让我去按着我的肉体，按着我的情欲，所以我就有一些碰到事情的时候，或者推卸，或者遇到事情我们就会这个责任就是别人，不是我，不是我，哎呀，是别人。那有一些好像做得很好，就是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这个就是一个老我的在我里面。那今天要很清楚的，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在基督里，他在我生命作王掌权的时候，那我现在就很清神了。那像我现在我的服事也是很多。不单只是自己的协会也好，或者是在基甸会要赠送圣经或者有一些教会的服事等等的那个服事，我就看到很多时候你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因为在亚当里，你就会按着肉体的老我，按着这个肉体的想要自己掌权做王，然后你若是真正臣服在基督耶稣在我生命作王的时候，那就交给神啊。这个神的功，神会兴起人，神的事情，神亲自会负责。
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个亚当里还有在这个基督里是不一样的。那你，我相信你一定有经过很多的挣扎，因为我相信我们从小你就是被教育，我就是基督徒，从小就要上主日学，从小就要读圣经，
是
有没有挣扎过啊？就觉得说我为什么整天人家小孩子干嘛我都不能，我就要守规矩啊，又整天都要这样子照妈妈的这个教导要这样子做。
是好像跟邻居不一样哦。那比如说在礼拜六是要有青少年团契，大家都跑去玩了，那我还要去教会去参加青少年的团契，那主日特别是主日一定早上就是一大早起来就是到教会去参加这个主日学或者再大一点就参加青少年团契就参加诗班，然后就是人家主日周末都是在外面又可以去哪里玩，但是我们总会跟人家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很特别，就是在台湾有一个那个民间习俗叫建教他也就做酒做酒这个就是全部的人都是在拜然后都在请客但是我们家为什么也跟人家不一样？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从小所生长的环境就是跟人家不一样？那可能一开始也觉得 问我的母亲啊，人家在建教做酒在请客的时候啊，我们家为什么也不来弄个几桌来吃个饭啊？啊，或者说啊，人家这个在啊礼拜六或同学会要去哪里，我是否可以也可以这样子跟他们去？但是也感谢主哦，我的母亲她没有硬性规定，但后来就让我慢慢的清楚，这人生一路走下来，这个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生活一部分。
对，感谢主啊，你这个生下来就在这个环境当中蒙保守，在基督里蒙保守，感谢主，你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我爷爷是算命的，我就去那里呢，这个晚上呢就去那里呢摆着摆那个摊子啊，要算命啊，所以我家呢就是受咒诅，哎，就是挺不好的，我哥哥弟弟都挺不好的，所以感谢赞美主啊，你真的是蒙福的，
但是
出生就在基督里。
但是
但是怎么样？
长大以后我就想自己做王了，
你自己想做王？
对，所以我就认为说，这以前是有妈妈在交代嘛，那那个妈妈交代的话就要听妈妈的话嘛，那后来那个娶妻生子的话，那个姐妹那个交代的话，特别她叫我往东我就往西嘛，对不对？我认为说，哎呀，我是男人，当然我要做主啊，我要做头啊，所以那时候就慢慢的就跟社会跟世界就是慢慢的就渐渐的挪移帐篷往世界而去，那这个也是我的亏损，也是自己人生的羞辱，让我很清楚，若我能够从小能够持守啊母亲所教导的，然后这样子一路能够按着神的带领顺服，这个功课啊在我的身上神也是管教我了很多，让我慢慢的才知道何谓是真正的顺服。
好，那呢你的经历刚好跟我颠倒，我是在一个不蒙福的家庭，后来我信主之后我都一直很蒙福，感谢主。好，谢谢清真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
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要谈的是罗马书六章到八章的经历，那我们请到了道勋老师来为我们做分享。好，道勋哥，刚刚呢清真说他是第四代的这个基督徒啊，你也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啊？
是的，是的。
那你跟他有没有一样啊？小时候妈妈就叫你要乖乖的啦，这个跟别人不太一样，你的经历是怎么样？
啊，我是也是属于乖乖牌的
啊，乖乖牌
啊，就是家长，就是我爸爸妈妈啊，怎么样叫我怎么样，所以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所以就反正。人家怎样说我就怎样做、
所以你是属于比较乖的，跟这个清真哥是不太一样 的,、
的，
他可能是比较调皮一点的、可能小时候还压得住，长大之后他就要做王了，感谢主。好，那今天呢你要来分享是六到八章这个得胜的经历哦，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呢这个得胜的经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说在这个三章当中呢你的得着，然后你有什么哪些呢在你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呢有那个得胜的经历？
这个有我的体验里面呢是因为我的背景里面就是这样吸收呢，就是有圣经的教导，但是呢到国中的时候、当然你就有自己的想法了、那你想法的时候你就会想我的主见是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所以我开始当然是在教会服侍啊什么啊布置啊反正也是就是这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的信仰是由我还是主着在我，因为我高兴、我就做、所以就会变成主导权是在我的身上。可是呢我用这样的信仰在主导的时候呢我认为这样是对的、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对的，但是呢还是脱离不了罪。就是这样呢你自以为是的想法、像我用那个皮影戏演圣经故事是传福音、这本来理所当然是神喜悦的、但是呢经济啊怎么样，我说包括我就离开那个我的我家是在用幼稚园、我连娃娃车也都不开了，反正我就是要来做给神做， 但是呢，主导是我在主导，可是最后就弄的也是、就是越来越不顺，越来就到最后没办法去、等于经济上就透支了，啊，乖乖的、就回来了、这就是有时候我觉得靠自己真的没办法去胜过你自己的老我、
所以呢，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为主发热心啊、但是呢是走自己的方式啊，
对，
到最后呢什么有供应你啊、所以你的经济上就透支，
对、
再跟我们讲这个、好，那呢六章谈到呢与主受洗嘛，与主同死同埋葬啊，然后呢到了第七章呢就谈到了，如果你没有与主同死同埋葬，到第七章呢就容易怎么样，就在那里挣扎挣扎啦，好像是我们说取死的身体嘛、那呢你有没有曾经呢有这样子一个经历，像保罗所说的，我是何等的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啊、这个就是很现实的，经济上你遇到困难了、你没办法靠自己生活了，就走投无路了、
走投无路、
所以因为很现实的，你的生活都落入那个困境嘛、所以这样的话、所以有一句话我的很多人的见证，就你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所以我就、我一直在反省，为什么我到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就学习打破自己、主啊，因为我做的我知道了是要让你喜悦，不是我喜悦、所以呢我就换一个角度，就是说、我就顺服、只有顺服，但是在顺服里面，当然在家庭里面你就要做，你把你的工作做好、所以我又好了，那我就回来就开娃娃车吧，就该做什么的，因为家庭里面没有见证，真的你在外面传福音，如果说你是一个家庭破碎的家庭，人家只要说、你的家庭怎么样的时候，那你怎样，你连自己的家你就管理不好，那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破口。所以我就委身，我就好吧，既然是神在引导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们的人的更新啊，要体验就是那个圣灵如果进到你里面，你是不要用自己的意思的，那你顺服的时候乖乖的顺服，反而怎样，我的皮影戏的事工呢，孩子那个太太也加进来了，因为我在家庭里面我该做的责任我把它做好，当然变成一个家和乐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发现反而我的这个事工呢就越来就越顺了，真的是想不透的。所以我就发现真的老我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所以我就感受到哇，这个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啊，真的你如果好好去明白的时候啊，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的是靠主耶稣的灵，如果进到你的里面，是他在掌权的时候，哇、太轻松了，在服侍也是轻松的，哇，这就是很棒的一个我的体验。
好，对，你说到这里我知道，我突然想到这个主耶稣啊，他来传道的时候，他三十岁之前也是做一个完全的人呢，直到他被圣灵浇灌之后他开始传道，所以我听懂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刚开始你是自己发热心，我就要全职传道，我家里也不顾了，也不用赚钱了，结果呢反而没什么开展，直到你顺服下来，你好好做丈夫，把自己家庭做好之后呢，反而事工就顺了。
对、
所以呢我听懂了，这个就是你的经历，就是想靠自己要来为主服侍，结果没有太多的果效。当我们好好去做人、做我们该做的，做好之后呢，服下来之后反而
顺了
、家里的人也愿意来扶持你，妻子也愿意来帮你，
对，
所以你就有这个得胜的经历。
对，
好，那呢你常常会要讲一句，就是说啊，这都是魂在作怪了，那你这个常常我看你都变成你的口头禅啊，这个都是魂在作怪，那为什么你会常常讲这句话呢？
因为其实人活着里面有一个是你肉体上、因为肉体呢就是自己在主导， 你喜欢跟不喜欢、嗯、你的选择权你偏向、嗯、但是有一个灵信耶稣了以后呢、嗯、也有一个灵在里面呢，哎，这个不行哦，所以我最后呢会变成来厘清，就是我的高兴我喜欢哎，不见得对，我还会把怎样呢神的话摆进来、嗯、我来参考，因为我所做的不是要我喜欢、嗯、我现在我所做的是要让神喜欢的时候，哎，如果这个事情换主耶稣来做他愿意做吗、嗯、所以变成让我一个很好的在那边哎方向了，所以现在我的方向变成哎，我是要让主喜悦不是让我喜悦、嗯、因为我还活在肉体里面，我知道如果我被我的肉体赢过去的话，那我又变成属世了，那怎么会有见证呢、嗯、因为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是自己、嗯、所以解铃人还是要系铃人、嗯、那是只要我愿意放手主掌权，所以我现在变成很多事情我都会怎样呢，在没办法理解或是在有争执的时候呢，拉着说主掌权，上帝是爱，上帝是爱，因为爱里面就遮盖一切，所以我就更体验到那个他是来完全律法，不是会律法、嗯、但是只要愿意顺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嗯、这就是我的境界、嗯啊、
好，非常好，谢谢道勋哥给我们讲这个得胜的经历，讲这么完全让我们也有很多的得着，谢谢
啊，谢。
好，借着三位西山家人的分享呢，让我们呢更读懂罗马书，知道这卷书、不是一卷教育的书，也不是一个来做神学辩论的书，这一卷书是你生命经历的书，也愿我们透过三位家人的分享，让我们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对照这个书，到底我们到了第几章。好，我们今天的中览就到这里。